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那么我们要一起来庆祝复活节，也一起来领受主特别大的祝福。我们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1章38节，路加福音21章38节在我们 PPT 上，我们一起来读。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当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像这节经文说的，我们是要到哪里去呢？我们是要到耶稣那里，我们要到耶稣那里听他跟我们讲道。耶稣要借着讲台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这就是我们主日敬拜的意义。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是复活节，那么我们要从复活节的角度，从基督复活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讲的圣殿。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复活与复兴。好，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施恩在你的百姓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当我们看见你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会大有能力。当我们明白你复活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艰难、一切的挫败面前，我们都可以有信心，我们都可以有盼望，因为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靠着我们复活的主，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有余。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借着讲台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复活的真理，也让我们明白复兴的真理，也让我们充满了复活的盼望和生命更新复兴的盼望。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特别的求主你的圣灵膏抹讲台，你的圣灵膏抹讲台上的口，让讲台上这个器皿不是讲他自己想讲的，而是要讲你要讲。你的圣灵也膏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的，都被圣灵感动，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众人都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圣殿系列哈。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复活与复兴。我们上次呢讲到了圣殿的衰落，那么今天正好是复活节，我们去看一看关于复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而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呢？我们从复活的角度去看。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复活与复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去看看圣经的真理，我们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要主讲的经文哈，约翰福音2章19到22节哈。那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约翰福音2章19到2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是约翰福音2章，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去到圣殿里，然后发现有些人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呀、卖鸽子啊，然后主耶稣呢就去做了一个洁净圣殿的工作，这个是很著名的。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起来。所以犹太人听了这个话，觉得这是完全是在讲不知所谓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现在他们看见这个圣殿比最早的所罗门建的圣殿的规模还要大。这个殿建了多久才建成啊？46年。所以你说你3天就建起来，所以犹太人就觉得耶稣在那里说狂话。但是连主耶稣的门徒当时也不明白，那门徒到后来是从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明白，哦，耶稣讲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们才开始明白。那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就要去明白，就是我们去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特别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建起来。那3日内要建起来，其实他在讲以色列人看到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感觉是什么？说这个殿比所罗门建的那个殿还宏伟，是吧？
所以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说，现在我们的信仰不得了啊，我们很可能会超过所罗门的时代，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圣殿。但是主耶稣其实在告诉他们什么，说其实你们的信仰现在在衰败之中，你们正在拆毁这个殿，对吧，正在拆毁这个殿。然后耶稣说，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再建立起来，就是耶稣在讲信仰的复兴。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一看说，耶稣基督他讲到复兴的时候，这个关于复兴的真理，门徒到什么时候才明白呢？到耶稣复活以后才明白。所以我们就要去看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复兴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还有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真的好好的去思想这些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认识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很多人讲到复兴，他会讲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也在一般人当中也会讲，对吧，你经常会听说什么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吧，什么什么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讲的复兴是什么，他讲的复兴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讲的复兴又是什么。所以你仔细去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因为有些人以为的复兴就是富裕，所以我们钱多了就叫复兴，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还有一些人说复兴就是我们当中，哎呀，出了很多的名人大家，我们觉得就是复兴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也不是。耶稣在这里讲最深刻的关于复兴的本质，是跟他的复活联系在一起。所以你如果不认识耶稣的复活，你对复兴的认识一定很肤浅。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们说基督的复活和复兴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要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在这个圣殿前面告诉以色列人一个真相，你们不要看外表，你们看外表觉得这个殿雄伟的不得了，但其实你们正在衰败当中，所以你们需要复兴。而你们的复兴你们怎么能知道呢？你们是借着我的复活你们才知道。所以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讲复兴的时候，我们不能先讲复兴，我们要先讲什么呀？我们要先讲基督的复活。我们来看看基督的复活它其中蕴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复兴的认识才会恍然大悟，才会你真的就不至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盼望，不管是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家庭，对教会，或者对这个民族，对这个社会，我们很盼望那复兴，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一次一次的失望，对吧。那你真的去抓住本质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怎么样我们才真正知道说复兴一定会来。我们要去看看从哪里看，从基督的复活去看。那讲到基督的复活呢，其实整本圣经有一卷书我们刚才今天有读，然后有一章书我们今天读了 一点点，前面千文师母带诗歌敬拜的时候，那我鼓励大家回去好好的把那章好好的读，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一章是专门讲基督的复活。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基督的复活都向我们显明了哪些。第一个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你要去看一看。我们从经文去看，我们先读一下这四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六节。好，我们用行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好，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就是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关于复活的真理。他说，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什么？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怎么样子，第三天复活了。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首先要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它不是一个宗教上面的理论，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宗教的教义，而是什么？而是历史事实，这是真实发生的。弟兄姊妹，直到今天还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基督徒嘛，你们信基督的，好，所以你们信啊、这个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讲，我觉得这个是 也有道理的哈。但是呢，你不要跟我讲这是历史，你就讲这个是宗教就好了。但是我们注意， 弟兄姊妹，这个是个历史事实，这是真实发生的。保罗在这里讲说，当主耶稣基督照圣经为我们罪死了，然后又照圣经第三天复活的时候，他显给谁看呢？显给基法。基法是谁啊？就是彼得。然后还显给谁看呢？显给十二使徒看，然后还显给500多个人看，很多人看的，很多人看见了复活的基督，不是只是一个人。如果只有一个人说我看见了基督的复活，你们都要相信我，我们说那有可能你在做梦，有可能你把幻象当成了真实，对吧？但是这么多人，耶稣复活以后，他，我们刚才读使徒信经头没有写日期，但这里我们看到他向500多人显现。基督复活以后在门徒当中待了多长时间，大家还记得吗？待了40天，有40天他跟门徒在一起，有40天门徒都在看见这位复活的基督。弟兄姊妹，包括有些人讲说基督复活，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其实是昏死过去了，没有真正死，然后后来呢就苏醒过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说不是，耶稣真实的死了。为什么呢？圣经上面记载，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不是在十字架上讲了十架七言，然后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给父，然后说成了，然后他就低下头来，他就死了。他死了以后，本来按照罗马人的规矩钉十字架不是当时就死了，所以但是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所以当时钉十字架的包括主耶稣还有2个强盗，罗马兵丁准备做什么呢？准备把他们的腿打断。打断腿怎么样子呢？因为钉十字架是一个酷刑，打断腿以后腿不能支撑了，人的2个重量都在被钉的那个手上面，所以人马上就会窒息，很快就会死。但是他们到耶稣身边的时候呢，说耶稣已经死了，但是罗马兵丁很有经验，他怕耶稣是昏死，他做了一件事情，你们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拿一个枪刺耶稣的肋旁，刺完以后有血和水流出来。有血，你说有血和水流出来怎么证明他真的死了？你注意，如果一个枪只是刺到我没刺得很深的话，会有什么流出来？会有血流出来。为什么会有水你们知道吗？罗马兵丁是知道人体构造了，他是非常有经验的，必须保证这个人死。然后他那枪有水刺出来，证明他那枪刺到哪里呢？刺到心脏了。你知道我们人的心脏从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跳动，一直跳动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所以人的心脏是很忠心的一直在工作。心脏不停在跳的时候，其实心脏就会发热，这是我们都知道。所以在心脏外围有一个东西叫心包，你们知道吗？就是上帝创造的奇妙，心脏外围有一个心包，心包里有什么呢？有水，用来干什么？给心脏降温。所以那个枪刺到心包，把心包刺透了才会有水流出来。所以心包刺透了，又在古代，请问这个人活得了活不了？绝对活不了。所以罗马兵丁刺了这一枪以后，他就不管了，他不再打断基督的腿，因为他知道我这枪刺下来这个人活不了，这人绝对活不了。所以耶稣怎么样子呢？一定是死了。然后耶稣复活了，他真实的复活了。圣经上面记载无数的见证都在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而且不单是圣经有记载，其实有些史书也有讲。比如说那个很著名的，有个历史学家，就犹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写了一个犹太古史，他在里面就有记载，他说耶稣被称为弥赛亚，这个人据说死了又复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他的证据比我们知道的很多的历史事件还要多得多。大家去读圣经的话，4卷福音书都从不同的角度讲到基督的死里复活，对吧？使徒行传也有讲，保罗也有讲。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是真的诚实忠信的人，你真的是一个信实的人的话，你说我不接受耶稣复活，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如果你说耶稣复活不是一件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的话，你必须说孔子也不是中国了，你必须说秦始皇不曾存在过。为什么？因为记载这些人的史料比起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史料相比的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史料比这些史料丰富的多得多。所以你公平，你不要双标，我们中国人很双标，对吧？一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你们基督徒那个什么啊？然后我说孔子是我们的祖先，当然了，孔子是我们的祖先。我说你都相信孔子是我们的祖先，你居然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很双标啊！真的，你去看一看关于孔子的书和关于耶稣的书相比来讲的话，耶稣的同时代的历史书比孔子同时代的历史书要多得多得多。 阿们吧。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在这一点上面都有软弱，别人一讲说耶稣复活是真的吗，他说哎，你信就行了，别问那么多，你要很肯定的告诉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像保罗在里讲的说是圣经预言的，圣经说了这位基督要死，圣经也说了这位基督要复活，而且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这样宣称，对吧？他带门徒的时候，当门徒认出他是基督，他就开始教门徒，告诉门徒说你们记得我将来人子要上十字架，要被害受死，三日后复活。但是你看圣经的记载很真实，所以圣经不给我们做任何的伪饰。主耶稣跟门徒讲过恩赐了，但是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刚才读过经文，门徒信不信呢？门徒还不信。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十六章，门徒真的吗？然后玛利亚来做见证说我看见复活的基督了，不相信不相信啊。然后有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见到耶稣复活，我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主耶稣又亲自到他们中间责备他们，喂，这么多人告诉你我已经复活了，你们居然不信，现在我亲自到你们中间。你记得有主耶稣到他们中间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使徒叫什么，大家记得不？叫多马。多马主耶稣第一次在众门徒当中显现的时候，然后多马那天正好没聚会，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主日规律聚会，要不然最重要的事情你会错过的，对吧？然后多马那次错过了，然后彼得他们跟多马说，哎呀，主复活了。多马说我不相信，我除非亲眼看见。结果主耶稣很连续多马，到下一个主日多马终于来聚会了，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多马一看到耶稣都哇惊讶的不得了，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来伸手，伸手干什么？摸一下我的肋旁，摸一下我的手掌，你看看真实的钉痕，真实的枪伤，摸到我。主耶稣复活以后还专门有一次去找门徒，门徒正在打鱼，主耶稣说拿几条鱼过来给我吃。什么意思？如果你只是见到一个幻象能不能吃啊？吃不了，对吧？所以耶稣是真实复活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所有其他宗教信仰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是建立在他们教主所悟的道的基础上面，而基督教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面。这个历史事实就是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基督在33岁的时候钉十字架，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然后在门徒面前亲眼看着他复活升天，然后他告诉门徒说我还要再来。所以基督教为什么这么有盼望？我们不是自己想的，想象出来一些美景然后说啊要这样要那样的，不是的哦，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是基于事实的宗教。所以如果你把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推翻的话，你就可以把基督教推翻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再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19节和22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弟兄姊妹，我说你去看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福音，对吧？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基督的死里复活。当你去看基督的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里讲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教的根基是根基于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如果没发生，整个基督教就垮塌。而这件事情真实发生了，这件事情向我们显明真理。所以我在讲其他宗教强调的是悟，基督教强调的是什么？启示。悟是什么意思？从上往下，然后像佛教是最典型的，对吧？讲释迦牟尼在双相树之下悟道悟通了，涅槃了，哎呀，所以佛经它都是讲悟的，对吧？基督教讲什么？基督教不是讲悟的。其实人悟经常悟错的，同意吧？其实有很多东西人都悟错了，但是基督教讲的是什么？是上帝用事实显明的真理，你去接受，这就是上帝的启示，阿们吧。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个跟我们的福音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些都讲出来， 我们只略略的讲一点点。我鼓励大家，你们回头有空上我们的网站福音116.com 上面去听我们因信称义系列，我们里面有专门有几讲去讲基督的复活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如果没有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没有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信称义啊？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为什么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十七节讲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仍在什么里面？仍在罪中。基督是为我的罪死的，他为我的罪死了，然后又复活了。他死表明担当我的罪，复活表明什么？表明他把我的罪债全部还清了，还是没还清？
还清了。
他把我的罪债全部还清了，所以我需要做什么？我需不需要再去还罪债？我不需要了，因为他全还清，所以我可以因信称义。我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永生。阿们吧。你再去看，而且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还讲，他说第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基督教在这点上面绝对不像一般人。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堕落到这个地步了，就说哎，我们这个信仰啊，让我们心里有平安啊，遇见事情不慌，是不是？基督教是不是让你不慌？是的。但是保罗说，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比众人都可怜。我告诉你，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四十天，显现四十天之后他怎么样？升天。升天之前呢，告诉门徒干什么？我去到天上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将来你们在哪里？将来你们在哪里？将来你们都要在天上。只要你们信我的就得永生，只要你们信我的，你们也要复活，天堂才是你的家。所以你的盼望不是仅仅今生过得平顺，你的盼望是你有永恒的天家。这就叫永生盼望。为什么你有永生盼望？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基督都没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就表明什么？表明基督愿意担当我们的罪，但是被罪给压死了。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我正在背一个重东西，很重，还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我看你背得好辛苦，我来帮你背，我怕你腰扭着。我说，哎呀，太好了，谢谢弟兄。弟兄一背，咔嚓，他腰扭了。我要不要感谢他的爱心？要。但是他帮了我没有？没有。为什么？他的腰也扭了。所以如果耶稣愿意为我的罪去死，但是他仅仅死了，我是没有盼望，因为他没得胜。但是他死了又复活了，而且四十天之久显现又升天了，所以我有盼望。基督徒是用永生的盼望驱动今生生活的人，这才是我们厉害的地方，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很多时候软弱，就是因为你盯今生盯得太紧。你要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了，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在干什么？在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所以你的家在天上，你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坐在这里，大家都在坐在这里，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一样，但是有一个人，哇，他的家漂亮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他坐在这里和你坐在这里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坐在这里，你会想着说，哎呀，今天聚会完了，回头我又得到街边摆摊，然后今天可能赚个五块十块刚刚够我的口粮吃。但另外一个说，哇，今天聚会完了，我去到我那个舒服的不得了，漂亮的不得了的家里面去，感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梁弟兄，你说这话让我的心沉下去了，我就是前者。不，弟兄姊妹，你有天上的家，你在地上的生活你是客旅，你是寄居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带着复活的能力给我们保证，他到天上，他去哪里我们也去哪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二十二节说，在亚当里怎么样子，众人都死了，照样什么，在基督里众人都要什么，都要复活。他讲的复活是什么意思？你们明不明白？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灵魂重生，对吧？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将来有什么？我们将来有身体复活。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写个全人得救？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说要爱惜你的灵魂呢，要让你的灵魂得救，对不对？对。但还不够，真的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有灵魂有身体，同意吧？如果将来在天堂上只有我们的灵魂在那转来转去，我们没身体的话，其实是遗憾的，同意不同意？因为你是人，你和天使不一样的地方，天使纯粹是灵，没有身体。你是人是因为你有灵魂也有身体，所以上帝救了你的灵魂还要干什么？ 还要救你的身体。那你说梁弟兄，糟了，我现在50多岁60多岁才信主，我满脸皱纹，将来在天上满脸皱纹，哎呀，我觉得我不如20岁的时候死了好喽，对吧？到时候我在天上多漂亮。我告诉你，你这样想想错了，将来复活的时候。所以我说大家，你回去好好去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在地上这个身体是什么，必朽坏的身体。所以我们一天天的朽坏，将来复活的身体呢是荣耀的不朽的身体，美的无比。在天上我们没有人戴眼镜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会近视，也不会老花，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一夜白头的白头发，我们每个人都是漂亮的不得了。但我能认出你来，你也能认出我来，但是就不一样。你看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跟以马忤斯的门徒一起走路的时候，两个门徒跟着主耶稣走了半天，主耶稣跟他们讲了半天，他们都没认出耶稣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因为爱我们操劳得很，他30多岁，别人讲说你还不到50，你看他苍老不苍老？苍老。但他复活以后呢，他是复活之后的身体，所以门徒认不出来他，就是原来看到的是一个苍老的老师在我身边教我关于天国的道理，现在有一个复活的老师在我身边，我就认不出来了。我就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我把我和倩文师母我们结婚时候的照片拿给你们看的话，你们会觉得哟，原来梁牧师也年轻过呀，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复活以后比你结婚照还漂亮，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基督徒啊，我们的信仰是全人得救的信仰，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像其他宗教，其他宗教一讲就是说灵魂很重要，身体是个臭皮囊，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这样讲，唯独基督教不这样讲。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造的，将来还有一个重新再造荣耀复活的身体，所以基督徒看重自己的身体，保养自己的身体。所以基督教影响的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基督教影响的地方化妆品才发达，而且还很普遍，对吧？以前只有埃及艳后才能用得起那么漂亮的化妆品，但现在我们真的，你现在我们普通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我们姊妹们用的化妆品，如果放到3000年前的话，埃及艳后都羡慕的 流口水、啊，哎呀，你怎么有这么好的粉底？你明白吗？因为我们重视的不仅是我灵魂的得救，我还有身体的背书，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基督的死里复活是跟我们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多讲，但我盼望大家要好好的去明白。然后我们再讲，当我们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基督的复活和圣殿的复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就在这里讲，我们说复兴的奥秘是什么，复兴的奥秘是什么？我们上次讲了圣殿的衰败，你知道按一般人的观念是什么？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说因为衰败导致死亡，是吧？我们很多人说因为生病最后给病死了，是不是？一般是不是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圣经给我们讲的正好倒过来。怎么倒过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我们这里面的最后一节，我们再来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圣经里面讲说你在亚当里你是死的，你为什么会生病，你为什么会衰败？不是因为你的生病导致你的死亡，不是因为你的衰败导致了你的死亡，而是因为你生来就是一个死人，所以你会衰败。所以怎么解决衰败的问题？怎么解决衰败的问题？如果你不看到衰败是死亡的表现，你不把死亡解决掉的话，你对衰败的解决一定是治标不治本，同意吧？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坏了，然后你说哎呀，我看到树叶不太好，我千方百计要把那个树叶搞漂亮，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那就是粉饰的坟墓。你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必须解决死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复兴？这个圣殿衰败了是因为死的味道发出来了。所以真正的复兴是什么？真正的复兴不仅要胜过衰败，最重要的要干什么？要胜过死亡，阿们吧。要胜过死亡，而谁胜过死亡？从古到今，从亚当夏娃开始，谁胜过了死亡？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 才看见了对死亡的得胜，有了复活才有了复兴，对不对？
对，
因为只有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而腐败衰败是死亡的表现，所以没有复活没有复兴。所以我再讲，你去听任何一个国家，其实这个不单是中国了，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讲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没有全部归向基督，只有天国里的人同意我们说的，全部同意我们说的话，就是讲所谓哪个哪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它从来都是只是擦树叶，它只是擦树叶，它不能治根本。真正的根本，真正一个民族要复兴要怎么样子啊？接受基督的福音。如果这个国家接受基督福音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民族一定会复兴的。如果我们套用一般的 世上人讲，有一个二八定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二八定律？不是一群人当中所有人都变成这样子，这群人才能变好。一群人当中有20%的人变好的话，这一群人整个精神面貌都改变，这就叫二八定律。我告诉你，中国的基督徒如果达到20%，这个国家一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魔鬼拦阻福音的原因，甚至拦阻到有些基督徒，然后骗一些基督徒，压迫一些基督徒，让基督徒赶紧走，赶紧走，不要在中国待着，不要在中国传福音。然后有些基督徒待在中国不去传福音，我们的比例上不来，这个国家不会改变的，我告诉你。所以传福音是很重要的，阿们吧。传福音才能带来真正的民族的复兴，真正社会的复兴，真正世界的改变。因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生命里面有什么？有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只有这个能力能胜过腐败，只有这个能力能胜过衰亡。没有这个能力，你去讲复兴都是假的。所以其他的那些复兴都不过是像海浪一样，而且像什么海浪？我告诉你，像退潮的海浪。你们有没有到海边见过退潮的海浪？那些海浪哇，你看到它拼命的在拍打海岸线，拍一次下一次怎么样子，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很多所谓的民族复兴不过是退潮的海浪，唯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唯有把基督的福音高举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有涨潮的海浪。而且只要让基督去领着这个海浪的话，这个浪会一浪高过一浪。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要去明白复兴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白复活，基督的复活意义非常的重大。我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去读圣经，我们今天真的不过是抛砖引玉。你越明白基督的复活，仇敌越不能辖制你，你越明白基督的复活，你就越有盼望，你越明白基督的复活，你就大大的喜乐，没有人能辖制你的，你的心灵的自由是无人能敌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复活和复兴的关系。我们看了基督的复活，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思考，说基督的复活和我们信仰的复兴，或者说和圣殿的重建复兴，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求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主要集中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这四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约翰福音2章19到2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我们刚才要先讲耶稣的复活，因为门徒听到主耶稣讲关于圣殿复兴的话的时候，他们听不懂。他们直到什么时候听懂啊？到他们知道看见耶稣的复活以后，他们啊，我们想起来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主耶稣在圣殿里讲那番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的重建不是建造那个石头的殿，是用他的身体为殿，3日就建起来啊！我开始明白。那我们从耶稣的复活再去看复兴的时候，你这时候的认识也会大不相同。我们说我们再去从基督的复活去看复兴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有更多的去认识，更多的去了解。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的是什么？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当那些犹太人不明白，犹太人来挑战主耶稣，主耶稣向的第一句话说什么？说什么？你们拆毁这殿，你们拆毁这殿。 所以你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诬告主耶稣，包括他钉十字架之前，包括他钉上十字架那些都，这个人说要拆毁神的殿，耶稣是不是这样说的？耶稣是不是说我要拆毁这个殿，是不是这样说？耶稣说的是什么？你们拆毁，你们拆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以色列人看着希律建的这个空前宏大的圣殿的时候，他们心里的感受是五感陈杂的，就是他们觉得哇，这个地方这么宏伟，超过所罗门所建的规模，我们的信仰可能在复兴吧，我们拥有了最宏伟的圣殿。但是主耶稣说，不是，你们现在正在衰落，你们满足于拥有信仰的外在形式，你们没有拥有内在的本质，所以你们在衰落。而且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拆毁这殿。你们满足于搞一些宗教形式，你们满足于人总结的教义规条，你们却没有耶稣基督，所以你们在拆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去做总结，我说从整本圣经去总结的话，离了基督只能拆毁。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离了基督只能拆毁。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越是努力做的拆毁的工作越多，对吧？我们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很佩服老子，因为老子强调什么？无为。哎，你会发现真的无为很多时候效果比有为效果好。为什么？因为人一努力又不在基督里努力的时候，经常拆毁的东西比建造的还要多。所以我们其实老子并没有更新的发明，但是基督在这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所以离了基督就是拆毁。而且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因为所有的人我们刚才读了，如果不在基督里，他就在哪里啊？在死权之下。他怎么建造？其实他建的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巴别塔。因为我们刚才讲说离了基督只能拆毁，可能有些人不服，说怎么能这样说呢？你看我们现在全世界建了这么多高楼大厦，还有我建的公司，还有我搞的机构，还有我搞的团体，我觉得搞得不错的。梁弟兄，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有点极端了。我告诉你，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巴别塔，我们很感慨。巴别塔我们以前专门讲过，大家可以回头再去找我们那讲，你再去听。我再讲一点点我们之前没讲过。我告诉你，当人不在基督里去要建造的时候，通常用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拆东墙干什么？补西墙。你所有的建造同时都在拆，而且当你不在基督里去建造你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我们拆毁宝贵的重要的，建造什么？虚妄的无用的。你仔细去想一想，有多少人为了多赚一点钱把自己的身体给拆毁了？到底钱重要还是你的身体重要？你说梁弟兄这样说你就让我躺平了、哦、我不是让你躺平，我是让你按着圣经讲的，上帝说有晚上有早晨，上帝说你要六日工作一日安息，你按上帝的规律去做，你的身体不会这样垮掉，而且你享受工作的喜乐。阿们吧。但是当人不在基督里，当人不按着上帝的法则去做的时候，你拆掉的都是更宝贵的。你包括我们看为什么今天有这么糟糕的环境问题，对吧？我之前看一个电视剧，然后那个跟我爸爸他们原来讲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因为我爸爸原来在内蒙古啊，他们去工作的时候，那个电视剧里面演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那儿建一个工厂，把一大片原始森林全部砍光。我爸爸说他们当年就是这样做，他说他们当初去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大片的原始森林，而且真的有鹿能见到梅花鹿的。后来搞到那个地方，到了春天冬天，那个沙尘暴会起来。你想想在原始森林的地方怎么会起沙尘暴？人拆掉的是宝贵的还是人建成的是宝贵的？人拆掉的是宝贵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经常做这样的事情，你把宝贵的把重要的给拆了，然后去得无用的。我们再讲小一点，你注意我们今天好多孩子卷得很厉害，对吧？很多父母就98分，那2分是怎么丢的？你告诉我哈，对吧？我们之前听有弟兄姊妹讲，真的有这样子，有的孩子考98分被他妈妈逼到抑郁了。他为什么？他要什么？他 他想要那个好成绩，那个好成绩就是他的巴别塔。他拆掉的是什么？拆掉的是孩子的玩乐、亲子的关系、孩子生命正常的健康的成长。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弟兄姊妹，所以不可以的。所以你要记得，你如果在基督里，你不会做这些事，因为你在基督里，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跟我们强调，见到彼得说，哎，彼得，期中考试考了多少分？那个安德烈呢？你呢？你考多少分？这个这样子，多马你有没有上，那个911啊？哎，不是211985啊？主耶稣不问这些的，阿门吧，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耶稣问的都是最重要的，说到我这里来，我要你们得生命，而且什么得的更丰盛，这就是耶稣要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若在基督里，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得着和不在基督完全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谁拆毁了这个殿，是你们拆毁的，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一定会拆毁。那我们再去看，我们说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拆毁这殿，然后谁来建立啊？我基督来建立。所以我们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唯有基督才能建造。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唯独基督才能建造。真的，真正的建造，所有好的建造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基督带领我们去建造。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建造。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晓得，当我们去追求在基督之外的复兴的时候，你得到的是巴别塔，你得到的是拆毁。唯有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到建造。而且我们得到建造、得到复兴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一点，其实讲到建造复兴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讲，但我只讲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刚才这个读过经文，我们现在再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我们一起来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讲，衰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死。你生在死权之下，所以你就有衰败。复兴必须胜过死，而我们刚才读的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死它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是什么？
罪。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是律法。我告诉你，有不少的基督徒其实在信仰上面难以复兴，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死死的扣住死里复活的福音，所以他很难复兴。为什么？你说啊，梁弟兄，我知道了，你又说我是一个罪人啊，这个哎呀，确实我现在都不敢跟你说，今天是圣餐礼拜，但是昨天晚上我又吵架了，我又骂我婆婆了，哎呀，这个不敢说，是不是讲这个？我跟你讲，我不是讲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人在这个地上，基督徒今生还是会有软弱的，这是肯定的，不存在今生有基督徒可以做到完全不犯罪的，你不可能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是什么？说死的权势、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是律法。所以你如果不能胜过死的权势，你如果不能胜过罪的权势，如果你不能胜过律法的控告，你很难复兴。你要复兴必须在这些样上面去得胜，特别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你要胜过律法的控告。人怎么去面对律法的控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良心就是你的律法，你的良心会告你的。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你知道这世界上面面对律法的控告有三个方法，哪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有些人他比较柔顺，当律法来控告他的时候，他就接受控告。接受控告的人，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七章讲说，律法没有来我是活的，律法来了怎么样子呢？我就死了。被控告倒的人与死人无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你被律法控告到，你接受律法的控告，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你跟死了没区别，你痛苦的不得了。而你这个时候，魔鬼可以把他的毒箭一箭箭的射穿在你身上。第二条路是什么？有很多人用的，世人用的方法， 我麻木良心，你跟我讲我不管我不听，啊，我要过我的日子，你说这样不好我就要这样子，你怎么样吧。这种人比第一种人表现怎么样子，表现会好一点，因为他没有死，但是其实他的良心变麻木了。第三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方法，什么方法？当你面对律法的控告的时候，你来到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你对着控告者说，耶稣为我定了十字架了，而且已经从死里怎么样子复活了，所以我所有的罪谁担当了？耶稣担当。如果你要控告我，你把耶稣控告倒再来找我。耶稣不仅是我的辩护律师，耶稣是我替罪的羔羊，耶稣是替我还罪的。阿们吧，我一切的罪债耶稣替我还了，所以你不要指望能控告倒我。当你这样的时候你才真正站。我跟你讲，其实每当基督徒灵性要复兴的时候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什么例子？大家如果回去你们去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面就讲了一个很反面的例子。什么反面的例子？当初保罗把福音传给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那时候领受了福音，哇，觉得这个福音太好了，他们奋兴的不得了，他们复兴的很厉害。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保罗有病，保罗的眼睛有眼疾，他们那个时候的表现是什么？如果可以，我愿意把我的眼睛跟使徒保罗，我跟你换。这是不是很大的爱心呢？很大的爱心。然后这个加拉太教会在复兴的时候，魔鬼着急了，魔鬼要来败坏这个教会的复兴。你知道魔鬼用的方法是什么？魔鬼不是让这些人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整天找个野猫野狗来吓唬他们，没有。魔鬼干什么？让耶路撒冷来了一群人，什么人呢？法利赛派的人。法利赛派的人擅长什么东西呢？擅长来讲律法主义。所以来到加拉太的弟兄当中说，保罗跟你们讲了什么？他只跟你们讲福音呢，不够啊，你们要学律法，你们要好好的遵照律法，如果不遵行律法不能得救的。所以这些人被这种律法主义的东西一吃到心里，他们对保罗的态度开始180度大转变。他们原来愿意把自己的眼睛弯了给保罗，后来呢，保罗是传福音给加拉太的，保罗是建立加拉太教会的，但是他们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仇视保罗。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心很痛啊，这是我建立的教会，你们现在看待我如同仇人一样，你们起初的爱心丢得一干二净。请问这个时候的加拉太教会是在复兴吗？没有，加拉太教会跌入谷底。为什么？因为他们落在律法的控告之下，他们被律法控告倒了，倒了以后他们也变成了控告者。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在我们教会待不下去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要说各种的这种败坏抵挡挑动纷争的恶语的人，还说哎，上帝带我走的，没有了，上帝赶他走的，他没资格在这里，你明白吗？他没资格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加拉太教会，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些事情真的是血淋淋的教训。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意义不是只是让你说啊，耶稣复活了，好奇妙的一件事情。他这件事情对你的重要性就在于，对今生的你来讲的话，律法再也不能控告你了，因为罪的毒钩，死的毒钩乃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是律法，你不受律法控告了。所以那我们是不是对律法就无所谓了？不是，我会很认真的研究律法，我会很认真的看待我犯的罪，我犯了每一个罪，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我到耶稣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然后什么呢？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他们要的是控告，他只强调你要认罪，你要认罪，但他不强调赦罪。福音告诉我们赦罪，为什么可以赦罪？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我所有的罪债他全还清了，谁还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对吧？罗马书第八章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已经为他们死了，而且已经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神的右边干什么？为我们祈求。为什么？基督担当我一切的罪了。我在这里我再讲一个小见证，也是真实的事情。以前有一个姊妹很喜欢听我们讲道，经常在朋友圈转发我们讲道，但是后来她去参加一个什么主日学系统，非常律法的系统，她钻进去学，越学越律法，然后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跟我反映说，哎呀，这个姊妹现在搞得我们很为难，哎，不管什么事情她都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而且她讲的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她讲的就是定罪别人，然后搞得我说如果这样子你不能再让她带主日学，你这样子把孩子都弄死了，对吧，你整天是这样子。然后发生一件，后来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姊妹的表妹遇见一件事情，她这个表妹是因为生活没有那么好，她晚上要去出摊，要去摆摊卖东西，晚上摆摊卖东西回来的路上被人尾随跟踪，她不知道，那个人追到他们家里面差点把她表妹强奸了，她表妹是个基督徒。你知道这个表姐听到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吗？你要认罪。哇，表妹差点被别人强奸，她说你要认罪。我说你不要再理她了，太可怕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被控告到，就是你不仰望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只要仰望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你就能得胜，你就能复兴，因为死在你身上没有权柄，罪在你身上没有权柄，律法的控告在你面前不能得胜。阿们吧。魔鬼每当看到一个基督徒要复兴的时候，他一定把律法丢出来，而我们很多基督徒就中了计了。哎，我现在愿意传福音，哎，我要学习圣经，我觉得圣经很宝贵，哎，但是听梁弟兄讲道我觉得不够，光是讲福音不够，光是讲因信称义不够，光是讲恩典不够，要给我讲讲律法。好了，你去看吧，这个人不出半年整个精神面貌彻底大改变，变成加拉太主义。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去看耶稣基督，你要仰望耶稣基督。阿们吧。当你去仰望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去看那死里复活的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受控告。所以基督教是很讨厌的，你知道吗？凡是想辖制别人，凡是想控告别人的人，他就一定讨厌真正的福音，因为福音是你得自由。你要我们现在用词叫 PUA， 大家听说过对吧？我们每天都会遇见 PUA， 对吧？昨天我还教我儿子，我说你将来长大了如果遇见一个女孩，那女孩一跟你一张嘴就说你知道我脾气不好的，我说你赶紧离她远一点，为什么？因为她准备 PUA 你了，因为我脾气不好你要忍受我呀，然后我就开始要跟你乱发脾气，我说这种女孩你离她远点，对你没好处的，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旦被控告我们就倒下来。而有些人，我们如果再结合第一点，我们觉得很可惜，有些人是基督徒，本来应该是神的羔羊，像绵羊一样跟着主的，但是他们却学狼的样子，到处要去控告人，然后他们为了达成控告人的目的，宁可拆毁他们领受的福音，这就叫拆东墙补西墙，而且补的是一个破烂不堪的败坏的墙。不要去学这些，弟兄姊妹，你要仰望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然后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拆毁这殿干什么？我三日之内给你再建起来。你在复活的基督里面去建造，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去建造。我不受人控告，我也不去控告人。我看到弟兄姊妹软弱跌倒我该做什么？我看到弟兄姊妹软弱跌倒我该做什么？我要为他祷告，我来帮助他，搀他起来。阿们吧。而不是他倒在那里看为什么你会跌倒，活该吧，我上次都提醒过你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跌倒了，看你不听话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在每次你跌倒的时候都这样去跟你说话，你会觉得你很幸福吗？你不会的，你会万箭穿心的。一样道理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姊妹，每当别人跌倒了，每当我自己跌倒了，我最盼望得到的是什么？我最盼望得到就有人来搀扶我。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彼得会跌倒，主耶稣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说有没有说看活该吧，终于跌倒了，耶稣是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说彼得啊，今天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而且还鼓励彼得一句，等你坚固起来以后你要干什么？回头去坚固你的弟兄。这就是主交代的。门徒很多的软弱在那争大小，主耶稣做什么？主耶稣在腰上别了一个毛巾，端一盆水出来干什么？给他们洗脚，一个一个的洗。阿们吧。然后跟门徒讲说，你们要像我这样子，我怎么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为什么我可以爱软弱的弟兄？因为基督为他死了，基督为他复活了，基督为他的死和复活和基督为我的死里复活是一样的。耶稣怎么对待我的软弱，我要怎么对待我弟兄的软弱。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那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再去看这个时候的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说你这个殿被你们拆毁，我要来建造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又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再去看复活和复兴的关系，我们再去看复活和复兴的关系。我们说复活的基督才能带来复兴，只有主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他才能够把复兴给我们带过来。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真正的复兴。所以基督徒是最有盼望，你明白吗？基督徒是最有盼望。基督的教会在这一点上面是一个奥秘的存在。你看看教会历史，基督教会的历史是不是一路都是高歌猛进，还是起起伏伏坎坎坷坷？起起伏伏坎坎坷坷。但是你注意，基督的教会很奇妙，它可以经很深很深的深谷，甚至低到死荫的幽谷里面去，它还会复兴。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根基，那个根基是什么？是基督的复活。复活的大能在教会里。所以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凭外貌看人，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说你看这个教会出问题了吧，软弱了吧，赶紧走吧，不要待在里面了。你不要中魔鬼的诡计。任何一个基督的教会，它都有复兴的，都有复活的生命大能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复活的能力大还是复兴需要的能力大？复活的能力大呀，弟兄姊妹。而一个教会有复活的能力做根基，所以它的复兴一定是可以期盼的。阿们吧。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万贯家财，他做生意亏了10万，你需不要为他很紧张？你不需要。但如果另外一个人没有这么多，没有那么多的资产，他总共银行里存款总共就是10500，然后他亏了10万，紧张不紧张？紧张。为什么？因为他几乎把他所有都亏掉了。基督教为什么我们总不绝望？因为我们那个本儿啊，大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的根基是基督的复活，我们盼望的是教会的复兴。复兴如果需要100万的话，我们拥有的根基是几百亿、几千亿、几万亿。阿们吧。你去看这些，这是大不相同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基督的复活显明的是最大的能力。你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好的生活？因为上帝在六日创造的时候创造了一个太阳，对吧？你知道太阳的能量有多大？物理学家计算过，太阳一秒钟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你知道有多大吗？我们人类历史从亚当夏娃开始到现在，我们用掉的所有的能量，比太阳那一秒钟产生的能量连1/1000000都不到。所以有物理学家算过，太阳一秒钟产生的能量给全人类按照现在能量消耗的水平，古人能量消耗没有现在大的，同意吧？一，人没有那么多，二，没有这么多的用能量的这些电器设备什么之类的，按我们现在的水平来讲的话，够我们现在所有全世界的人用多少年你知道吗？够用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用72万年。是太阳多少能量？太阳一秒钟的能量就够用我们用72万年。还不是你用72万年，是所有人类哦。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太阳的能量大还是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大？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比那个还要大。所以基督徒永不绝望。阿们吧。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无比的后盾，而且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我们悟出来的，而是什么？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发生在历史当中，是已经发生不能更改的历史事实。阿们吧。所以你可以对很多东西绝望，但有一样你一定不可以，不能对基督徒绝望，不能对教会绝望， 不能对福音工作绝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同意那些有些连基督徒都在那讲说，哎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后基督教时代了，特别是欧洲啊、北美啊，你看呐、啊，哎，我说我又遇见十个探子，你们知不知道十个探子？十个探子去迦南地探完了以后说什么？哎呀，亚纳人又高又大，咱搞不定，算了，咱就在旷野待着就好，对不对啊？
对，
大错特错！我告诉你，这个世界都废去的时候，基督的教会还在，阿门吧。基督的教会会存在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然后被基督接到天上，在新天新地里，阿门吧。这才是真相。什么是后基督教时代？不存在的。具体的某个地方教会可能会消失，这是真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群人再过80年我们全部都不在这儿了，应该，对吧？我说长一点，对吧？我说再过80年把我们当中的这个少年人也基本上能涵盖了，是吧？我们都不在这儿，可能这个教会不存在了，但是在天上在，阿门吧。而且也可能我们接班人，我们的继承人比我们做得更好，这点教会还在延续，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啊？你说因为啊，我们当初的传道人啊、牧师啊，给我们教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就很厉害，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听今天很多的甚至牧师传道人总结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们教会有30年的历史啊，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我就有时候我就在听，我有时候我就不吭声，我就说又把荣耀偷走了，又把上帝的荣耀偷到人身上。不是的，任何一间教会能够存续、能够发展、能够复兴，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建造。那个我是谁啊？耶稣基督。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把它建起来。任何一间教会之所以能够胜过它自身的软弱、世界的诡计、魔鬼的网罗，是因为这个任何一间基督的教会，它的根基是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阿门吧。
阿门。
所以一个教会哪怕被仇敌冲得七散八落，你不要灰心，因为基督在，这个教会还要胜过世界。阿门吧。
阿门。
就像使徒行传里面初代教会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们在耶路撒冷大受逼迫，没办法了，然后大部分人都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呢教会消失了，是吧？然后呢，然后福音传到到处，然后教会帮帮帮帮帮到处去建，安提阿也建，然后其他的城邦也建，然后罗马帝国到处都出现了基督的教会。阿门吧。为什么这么有生命力？因为任何一间教会它的根基是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复活和复兴之间关系密切不密切？太密切了。所以基督徒才有复兴的密码，基督徒才知道复兴的秘诀，就是抓住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然后我们去复兴。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希望？
有。
在哪里？在我们的经济，在我们的政治，在我们的军事吗？是在哪里啊？在基督里。所以你真的，我们基督徒是很爱国的。你若爱这个国家，你不是随波逐流，跟着他们一起在那里吆喝说基督教是洋教。你真的爱这个国家，真的爱这个民族的话，你要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阿门吧。
阿门。
一旦我们的基督徒的人口比例达到20%，这个国家一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说过，我们要提高什么呀？福音的出生率。今年至少要结一个福音果子。我盼望今天听我道的弟兄姊妹，你不管别人如何，你今年至少要结一个福音果子。阿门吧。
阿门。
我们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每年都生一个的话，我们的人口出生率就大大的超过自然出生率，比例就会提升，对不对？
阿门。
我们如果基督教里面的出生率超过10%，你知道中国现在的人口出生率是很低的呀。所以如果我们有100个人今年能结10个福音果子，我们已经大大超过中国的出生率。如果全中国的基督徒都这样传福音的话，28定律很快就实现了，同意吧？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从我们教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超过现在已经超过今年的10%了。我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我们希望今年我们出生率100%，好不好？是吧？一人结一个。所以你要去知道，这是我们看的。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我们说讲到基督的复活和信仰复兴之间的关系， 我们说还要落在我们身上。复活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复活和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还是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刚才读过两三遍了。那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起来。所以我说讲到我们自己，讲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盼望你要知道三个方面。第一，你要知道说，主已复活，我必复兴。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主已复活，我必复兴。
你不要绝望，魔鬼经常借着人的绝望让人做很多坏事，让人做很多错误的事情。你任何时候都不要绝望，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一定会复兴的。为什么？因为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阿们吧。我有没有软弱？魔鬼有没有诡计？世界有没有网罗？有。但是所有这一切能不能胜过基督复活的大能？胜不过。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就要有信心。当有人说，姊妹啊弟兄啊，我看你最近灵性低落了，怎么样？不要说我，我觉得你也没好到哪去。要不要这样子？不要。如果有人诚心诚意的跟你去讲说，我觉得你最近有点低沉，你不要说你这样说，我觉得你就在控告我。不是，我知道主你，我知道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姊妹，你是出于爱心提醒我，但是我怎么复兴？我不要装。法利赛人最擅长的就是装。基督教里面，社会上所有的罪在基督教里面，教会里都有，而且教会里还多一样的罪。你要多什么吗？假冒伪善。你不要假冒伪善，别人说了你软弱，你就承认软弱。然后呢？耶稣啊，你复活了，你复活了，我的生命被拆得好厉害，求你用你复活的大能把我建起来。多长时间可以建起来？三日。阿们吧。只要我来到复活的基督面前，只要我仰望复活的基督，只要我呼求复活的基督，我必复兴。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里面，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阿们吧。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我说不惧今生的拆毁，盼望不朽的复活。什么意思？主耶稣在里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把它再建起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会经历拆毁。我也不希望弟兄姊妹每当经历拆毁，有些基督徒表现得太属灵，一拆毁就是上帝拆毁，其实有时候不是上帝拆毁，真的是仇敌拆毁。但我希望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像这个圣殿在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攻入耶路撒冷，把整个圣殿全部都拆掉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提多将军拆掉的是什么？是石头。耶稣在这里说，我三日之内要建造的是什么？是生命。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凡是仇敌拆毁的，不管出于你自己的软弱也好，魔鬼的诡计也好，世界的引诱也好，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我被拆毁的都仅仅是石头罢了。阿们吧。而基督要在我生命当中做的建造是什么？是生命的建造，是大有能力的建造。阿们吧。你去看一看主耶稣，每当门徒跟着主耶稣的时候，那些奇妙的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主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彼得正在干什么？正在打鱼。而且呢，彼得这么有经验的渔夫打了一晚上，效果如何？一条都没打到。耶稣说，借你的船用一下，我要讲道，这些人要听，把你的船往外拉一点。耶稣是很懂声学的哦，你知道吗？他在水面上声音传播效果更好，而且要拉开距离，如果离得太近的话，声音就被前排的人吸走了，后排人听不到。所以耶稣要他拉远一点，然后向几千人讲道。讲完道了，主耶稣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呢，啊，彼得把那个网下下去，我发现哇，这太多了，我这条船装不下。安德烈赶紧过来，再过来一条船，两条船都装满，两条船都差一点沉下去。这就是基督告诉你的，我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怕这个世界对你的拆毁。梁弟兄啊，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我估计我要亏了，我估计今年好多人会亏。我告诉你说，哎，那我们基督徒还会亏吗？我们基督徒也会亏，会的。你不要说我是基督徒，上帝就必须保守我，他们今年亏100万，我今年 不但不亏，我一定要赚钱。也许主会给你这样奇妙的恩典，但也许你会亏。但你亏了你不要担心，因为拆毁的是什么？拆毁的都是石头，建造的都是生命。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你不要太在意那些石头，相反你专心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的公司是为了你的荣耀而存在的，我的社交关系是为了传福音，为了福音的荣耀而存在的，我做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你在我们当中显出荣耀来。我告诉你，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还真的不会亏。为什么？因为这成了福音的平台了。阿们吧。好多基督徒生命亏损的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他把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割裂的不得了，所以一出什么问题，公司压力一大，第一反应就是这样，上帝靠边站啊，老板来中间。不是的，你遇见的压力越大，你越要来到基督的面前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中心，主啊，是你给了我死里复活的生命，主啊，你为我死，你为我活，我也要为你而活，你带领我。我告诉你，在上帝那里没有难成的事，同意吧？其实以色列人曾经遇见过比我们现在更大的经济危机。你说什么更大的经济危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搞什么商业？他们开什么公司啊？他们放羊好放不好放啊？不好放。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是不是经历了人口大衰减呢？
没有，
没有。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鞋没穿破，衣服没穿破，天天有玛拿。阿们吧。因为这是神的子民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主许可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拆毁仅仅是石头，而主要给你的建造从来都是生命的建造。所以任何时候不要绝望，不要听魔鬼的声音，魔鬼就会骗你说，完了，你这个生意做不成，你完了，你赶紧跳楼自杀算了，反正你是基督徒，跳楼以后你就上天堂了。你要不要听他这些话？不要听他这些话。不，我的主能够让我峰回路转，我的主能够让我柳暗花明，我的主能够在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的主能够在旷野里面让几百万人一点都不挨饿。主，你在我身上也能做这样的事情，我将我的一切交在你的手里，愿这些都成为你的荣耀。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复活和我的关系。那我说我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们要有一个灵性的复兴，我们要干什么呢？要传扬基督已经复活的福音。基督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你要勇敢的去传这个福音。你越勇敢的传这个福音，你的灵性就越复兴。你的灵性复兴不是靠你读书读出来的，你的灵性复兴甚至也不是靠你去灵修灵修出来的。我不反对你读书，我不反对你灵修，我不反对你祷告，但是所有这一切要使你到基督面前。你到了基督面前，你被基督，你被圣灵，你被我们三一真神所感动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基督已经复活了，来信他，你一切的罪就得了赦免。基督已经复活了，来信他，你有永生的盼望，你有不朽的盼望，你有复活的盼望。阿们吧。我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人，传完了以后这个人不信怎么办？这个人不信怎么办？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祷告的终点是结果还是交托啊？
交托。
我传完了就交托。所以问题你不要管这个人信不信，问题你要问我传了没。阿们吧。我只要传过就行了。你把种子撒下去，你今天撒种子，明天就非要它发芽，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其实你传一传，然后他马上就信的那些人，可能别人早就撒过种子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也去撒就好了。阿们吧。而且当你这样去撒的时候，当你去传基督已经复活的福音的时候，你的灵性不会差的。我告诉你， 我刚才讲有些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我能看到当他爱我们所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他传福音的能力大得不得了。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像我们认识的徐慧姊妹，哇，她每天都要去传福音，经常有时候一天就结几十个福音果子。她很喜欢听我们讲因信称义，反复的听，就是这么有能力的，对吧？一个人爱传福音，他灵性差不了的，对不对？而且我们在讲，我们说你要知道扭转乾坤的秘诀在哪里，也在这个。 就像我们刚才讲，太阳的能量如此的浩大，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量比那个能力要大亿万倍。所以只要我们把福音传开，我们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我都不绝望。没有基督的福音，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过是在原地打转的轮回。但是只要有基督的福音，福音很厉害，他就把那个原地打转的历史的那个轮子一下子顶住，他不许他在原地打转，然后推着他干什么？往前走。没有基督教，人类社会是不会进步的。但是只要有基督教，只要有基督的福音，他一定要进步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总是想着说我要搞这个搞那个，我要搞政治，我要搞什么东西，那些东西条件不许可你不要去搞。但你可以做一件真正本质性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传扬基督的福音，拯救更多的灵魂归主。所以将就像我们以前讲过，将来我们到天上会有人给我们报好消息的，说梁弟兄，你最关心的那个中国今天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已经超过20%的基督徒了，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社会状况发生极大的改变了。会不会有那天？已经后基督教时代了，会不会有那天？一定会有。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没有什么能拦阻福音的能力。阿们吧，弟兄们。所以求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感谢你教导我们关于复兴真正的本质性的奥秘，就是只有在你的复活里面才能有复兴，因为只有你的复活能够胜过死亡，因为一切败坏不过是死亡的表现，但是你已经胜过了死亡，而且你让我们不单胜过死亡，也胜过死的毒钩就是罪，也让我们胜过死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的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仰望你，常常依靠你，常常寻求你的时候，就让我们大有能力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传扬主耶稣基督你已经从死里复活的福音的时候，就让更多的人从绝望当中走出来，从灰心当中走出来。主，求你亲自的加恩，亲自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